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奥巴马总统缺席本周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给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个独领风骚的机会。尽管奥巴马缺席的理由是国内政治僵局，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奥巴马连续两次缺席亚太经合会议，显示美国回归亚太的决心不够，尤其是在推动 TPP 谈判方面不够给力。那么奥巴马这次缺席是否会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习近平是否成功地突出了中国的主导地位？今天我们来很快地讨论一下。首先请张国华先生来评析一下，你觉得奥巴马这次是不是失策了做的？
我觉得这个奥巴马这次缺席两个会议哈，一个是这个亚太经合会，还有一个东亚这个峰会，这两个事情啊，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个首先美国政府啊，联邦政府可以关门，可以停摆，已经让这个很多这个亚洲人啊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这个看不穿了哈，看不懂。现在这个一个总统讲好的，已经规划了很久的这个两个会议，他又突然的把它取消，先是压缩，后来又取消。这个事情呢，对让这个亚洲人会增加对美国的疑虑。
嗯，
但是呢，这个同时呢，也会的确客观上好让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感觉好像在独领风骚，就多吸引了一些眼球了，因为就关注点就在他身上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到这个东南亚国家也好，东亚国家也好，对美国的根本的看法，也不会影响美国对这个亚洲的这个所谓再平衡也好，或者东进政策也好，不会影响。
我基本上同意国华兄所讲的，就是说奥巴马没有出席这个APEC 会议，他主要是国内的因素考虑，他要给这个共和党一个下一个马威啊，所以你看我这么的重要的外交政策我都不能去执行，都不能去做了，这样的工作我都不能做了。实际上呢，他不去的话，给这些亚洲国家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任意性，就是奥巴马以及美国政府处理这种事务的任意性啊，这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于他是不是长期来讲会不会对于美国的在亚洲的利益会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
嗯，
因为这个他去不去这一次会议，象征的意义大过实质的意义，实际上很多的功夫在会外，而这些国家也都不是傻子，都不会因为你来不来我决定和你的亲疏关系，它是由国家的利益来决定的。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决定和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而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得利，说中国在那独领风骚，也就是看起来漂亮一点，也没什么太实质的意义。
其实我们看欧洲，包括日本和韩国的媒体的报道，那么对于习近平这次在亚太经合会议呢，他们评价还是蛮高的，觉得他在中间周旋在各个领导人之间举行私人会晤呢，表现的是相当的不错。那么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独领风骚基本上是媒体的一个炒作，有一种胖啊叫虚胖，有一种名叫虚名，有一种风光叫表面风光，习近平就在那里表面风光。实际上你说他有什么呢？是因为习近平口才好吗？不是。因为有个人魅力吗？也不是。是因为说他突然改变了日程，因为奥巴马不在他增加访问国家了吗？也没有，他就只访问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开会的需要，而且给印度尼西亚带去了几十亿美元的那个一个贸易额。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由于这样一个身份，人家看中你的面子，因为你有钱，说人家看你，说看中了你的口袋。说的不好听，就是中国是还是那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你能拿什么出来炫耀呢？还不就是个钱嘛？说财大气粗如此而已，但是在外交上，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在军事上，全面都处在这个亚洲和美国这些国家的围堵之中，这个格局根本没有改变。而且我们看到奥巴马缺席这个会议啊，出于两重考虑，一个是国内的考虑，给共和党一个难堪，给这个老百姓，让老百姓给共和党一个压力，表示奥巴马不能出国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奥巴马也故意借此冷落了这个亚太峰会，就是 APEC， 因为他在去年就借故跟俄国的关系有些问题，他也找了个理由没去出席在俄国召开的亚太峰会。去年他就在冷落这个，因为冷落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正在用就是 TPP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取代这个亚太峰会，所以这个战略目标就包含在其中。而奥巴马没出席，恰恰让亚太峰会黯然失色，而让习近平反而找不到焦点跟美国打交道的焦点。
好，我想听听陈明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您一直对这个 TPP 和这个 APEC 的这个区别有一些研究。那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刚才如果是像破空所说，美国是力图在推动，在亚洲国家中推动这个 TPP 取代亚太经合的这个地位。那么，请你很快的跟我们两位，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TPP 美国推动的 TPP 和中国主导的 APEC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个中国没有主导 APEC，APEC 是印度尼西亚提出来的，
对，
然后呢成为了一个我把它现在叫做一个论坛。原因是这个亚太峰这个经合会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不是说中国主导或者不主导重要不重要，而是说它从成立到现在越来越没有功效。它成立这个已经是20多年了，但是它本来的目标是促进这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走向自由贸易化，但是它为了迁就这些成员国各自的这个不良条件，比方讲中国和其他国家要互免关税，有一系列的障碍。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亚太经合会宣布它把设立自由贸易的这些条件呢对发展中国家放宽到2020年，就是说它成立之后30年内它不打算做任何改变。那么这种东西，这样的团体最后就变成一个
外交秀，
一个论坛，大家发表的说法，习近平念完稿子，大家礼仪性的鼓鼓掌，见个面，握握手，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对这个亚太峰会 APEC 在投注太多的目光已经没必要了，他今后开多少次会都和不开一样。那么 TPP 实际上不是美国牵头发起，而是这个智利、新西兰和文莱等几个小国发起，本来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然后后来墨西哥、美国相继加入，因此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很多亚洲国家现在都想加入。但是呢，它和 APEC 最大的不同，和亚太经合会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起点非常高，它要求所有成员国一开始按照自由经济、自由社会的标准来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议。比方讲劳工条件要有允许有自由独立工会，这个要尊重知识产权等等等等，不许有政府补贴。那么这样的条件连日本做起来都有困难，所以实际上TPP 的签署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不存在一个用集体的组织的压力去强迫某一个国家接受它或者是排除它。中国呢实际上是知道自己不够条件，够不着那个门儿，所以中国现在摆出高姿态来说那是美国主导排挤中国，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是中国的这个误导宣传。
好，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哈成立了，从1989年到现在，这个它其实也是一个经贸组织，它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我觉得呢，这个在过去20多年间啊，它其实已经完成它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知道，这个21个这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的贸易，已经这个将近大概翻了7倍。那这是一个在这个20多年时间里面翻7番的话，那是蛮大的一个成就。TPP 呢，它是一个就像这个小龙说的，它是一个更高标准的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么一个组织。比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呢，就要高很多。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我相信即使 TPP 这个谈成了，那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啊还是会存在，因为比如说对有一些这个成员，比如说像台湾，他没有办法这个在其他的国际组织里边能够完整的这个参与，那么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里边，他的领袖代表啊，他的代表团都可以全面的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简短一些。
不管怎么讲，APEC 有没有用，奥巴马这次不去是一个外交失误，因为如果他去不去不重要的话，他从根本就不应该去，对吧？他应该去又没有去，本来就是一个失误，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 APEC 这样的组织像众多的国际组织一样，平时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它只是一个见面外交斡旋的一个场所，但是它的重要性常常体现在如果亚太地区出现了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机制，如果现成立一个机制是来不及的，它有现成的机制马上可以迅速的 大家凑在一起聚在一起来解决问题，我觉得很多的国际组织都具有这种特点。
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大家要简短一些。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习近平在这次印尼发表一个讲话，说呢，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那么这个很引起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解读，那么你的解读是什么？
他可能说的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是不能改变现行政治制度，或者不能改变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是我认为这个政权已经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这个颠覆性的错误就是他展示个国际上的形象。他在 APEC 上他拿得出的身段就是经济实力，但是有没有文明价值？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亚洲第一大国，应该以一个文明的示范、文明的风范出现在亚洲，感知周围的国家，这是第一。第二，应该作为一个亚洲安全的保障出现在亚洲，这样才能够以德服人。但是不仅不是安全的保障，反而对周围的地区是一个威胁；不仅不是一个文明的示范，反而是仅次于北朝鲜的一个反文明的一个恶劣示范。说在只剩下经济的情况下，这本身是一个对主流价值、文明价值的一个颠覆。
嗯，好，最后还有一分钟，想请陈小农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周边国家，对，尤其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一直是抱着这个爱恨交织的心理。刚才破空提到，在经济上中国提供很多的援助和金援商机，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国家又对中国这个战略野心抱有这个疑虑。那么陈小农先生，您觉得除了像习近平、李克强此行在这给大家提供商机，还有这个各方斡旋以外，你觉得中国要从怎么样才从根本上和周边国家建立更好的这个关系？从本质上你来分析一下，一分钟时间。
很简单，中国只有变成民主国家，周边国家才能对他放心，否则的话中国始终摆脱不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那种中国试图一旦实力强硬就要对外扩张的那种姿态。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得很明白，用的是输出革命。
嗯，
现在中国不用输出革命了，习近平也在墨西哥的大使馆对墨西哥华侨讲过这个话，现在不输出革命了，但是中国还在试图输出它的各种控制力和影响力，包括为了它的利益损害周边国家利益，所以仍然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只有民主国家，一种民主制度才让周边国家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在一个共同认的普世价值的标准下可以谈判的对象。
好，建立二十秒钟时间。
这个所谓的颠覆就是要对现状的颠覆，要不然称不上颠覆。所以习近平借这个国际场合再向国际社会宣布，你不要瞎猜了，我要坚持我的政治路线，我要坚持我的经济路线。
好，有关这个亚太经合会议呢，咱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很快呢，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各位嘉宾将点评薄熙来上诉的看点，请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